大家平安。虽然你们平安是牺牲了我的平安，因为在准备过程里面起起伏伏，后来我就决定，因为我是1969年就接触基督教，在圣经在查经班里面，后来75年受洗，所以在座的很多人可能都还没出生，所以我在想我这一生就是在走的什么道路上曲曲折折，就是走了很多冤枉路，我只是想通过今天讲到我过去属灵的道路的失败，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从我的失败中，因为失败是成功之母，是你们成功之母，就是说我就分享我这一生颠颠簸簸的所属灵的路上犯上了些什么错误，就是哪一些能够避免的，就是其实我也知道我要离开，你知道，所以对你们我还是很期望很深的。我刚才本来要用那个黑板啊，就是把我领略的今天的经文跟大家写啊，在我写的时候请你们替我祷告好吧，就是替我今天讲的，我看看来不及写了，我来不及画，因为这个图很可能就给大家很大的对今天的经节，是我自己的体会啊。高的好处，他是教会里面最高的，我不是谦卑，我是最矮的。大概就这么写啊，等一下有需要的时候我再写上去。如果你要了解今天的经节，我其实今天早上才感受到是这样，用这个图表达这样，所以也没有机会写下来，请大家原谅。啊，我们开始的时候祷告，谢天父，是感谢赞美你。我今天有机会跟弟兄姐妹，虽然诉说我这一生这个跟随主耶稣的失败，但是从事每次检讨自己的失败，自己的盲点，自己走错的迷失，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得到造就，愿圣灵这时候特别来洁净我这个器皿，直到我这个器皿能够分别为圣，能够诉说你自己的话语，虽然是说我自己的故事，但是也是愿神你自己通过我这个讲能够提醒让家的，也激励弟兄姐妹在跟走这个天路的时候，就是有什么有什么益处，凭你这些益处都加给你们。然后有什么缺失，我讲的不对的地方，求你保险求进。如果我讲的能够因为圣灵的缘故感动大家，让大家能够心里有感动。愿把荣耀一切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人生三部曲，哪三部曲？八经啊！我希望大家参与。啊，加求生，对，很好很好。就是大家都看过嘛，人生三部曲就讲加春秋。那另外一个就是还有一个最很出名的一个Roy Benson， 他也出了，他讲的也是人生三部曲啊， 他就是讲来讲去呢，他觉得，Roy Benson 是一个瑞典的这个，是 Roy Benson 是瑞典的，是类似哈。后来他的电影都拍成了，很出名的哈。他主要是他讲的人生三部曲，其中都是在讲，他时常就是问了一句话，他说人类是什么？他说这些人类在底下做什么？他们为何如此忙碌？大家也看到，有一天我在好几年前在纽约在个高楼上往下看，中午的时候，像蚂蚁一样，四分八裂，那些下面的人啊，吃中餐还是去哪里？就是那些人忙忙碌碌碌，每个人他都有一个目的地去走，就是这些人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吧？啊，但是我们也知道人生里面哈，在普通人生的境界里面呢，不外是什么生、病、死。谢谢你们参与啊！但是生老病死好像是一定的公式，就是说如果生下来，比如说我们说耶稣吧，耶稣啊，我自己生下来啊会老，当然我现在很老了啊，到古稀之年了，那病呢开始有了，各个器官都开始动摇了。那死呢？不知道，只能凭信心活下去。OK， 但是一个基督徒是不是生老病死而已？我们的公式除了生老病死，还要加上一个什么？复活啊！所以我们有盼望的。一个基督徒，还是没有基督徒的话，如果不是基督徒的话。不是只是生老病死而已啊！如果是生老病死而已，事情容易解决。但是如果当这个基督徒呢，是一定的。你如熟练圣经的，一定是生老病死跟复活。OK， 所以我们是有盼望的。但是一个不是基督徒的话，他除了人家所讲的生老病死，他也会复活。糟糕，就是这样，就是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有审判，所以他复活是去接受审判的。基督徒的复活是接受奖赏啊，当然也有在基督台前啊交战一些事情。所以在这个世界上，你怎么选择这条路，怎么活，怎么走这条路，很影响你将来在将来的这个情况。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就今天讲到一个人信主以后啊，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叫做旧人，过去的那个老旧的人啊，或者属肉体的啊，那个他今天讲的那个比喻呢，是讲到一个琴酒，就是旧的酒啊，他讲的旧行为，他讲旧衣服啊，他是两，这个比喻是两部分，我把它归出来。那这个新人呢，新人代表这个是旧的酒，旧人啊，就是那个老我了。新人啊，他有新酒，他有新的行为啊。所以你如果了解这个整个布局的话，你就他讲这个比喻，你就很容易了解。这个旧人呢，他说是旧皮带。新人就是新的皮带，那个琴酒是什么呢？就主的教导。那个旧酒呢，就是在当时的时代是律法啊，犹太人所遵守那个律法，主的教导是一个律法啊。那个旧行为呢，就是讲旧衣服，他讲的旧衣服。新酒呢，就是新的行为呢，就穿上新衣。所以他比喻是在下面讲，他就说，如果把旧衣跟新衣服一穿，有没有？那就是说， 那个新衣服跟旧衣服，一般上在想的衣服呢就是行为啦，一个人的行为，不管你信耶稣不信耶稣，有一个这种行为，穿上那衣服，我们信耶稣就是说我们穿上了新，脱下旧的衣服，穿上新的衣服，就是说我们很多外表的行为啊。那旧人呢是说一个旧皮带，他讲那个他主要今天讲到一个新的酒，新的酒就是还没有发酵的酒，就主耶稣的 教导和真理之类的哈。新的酒你如果装在旧皮带里面很有问题，因为 旧皮带当时是皮做的哇，它的已经没有办法一个弹性了，失去了弹性，所以新酒还没有发酵的酒呢，它一直发酵，发酵一个地步呢，就会把那个旧的酒胀破啊。但是它最后的结论就是说，新的酒应该装到新的瓶里，旧的酒如果装到新的瓶里会怎么样？不怎么样啊。所以新的酒要装到新瓶子，这个给我很大的启示。他这个经节我念了很多次，但是我发觉我们时常犯了一个错误，就是这样哈。当我们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有过去，我们有说炎黄子孙、华夏文化、中华文化，对不对？带来了这个文化里面，中国文化里面非常复杂，就是伯阳讲的酱缸文化。所谓酱缸文化，就是他什么都摆进去，任何外族来的文化，他就把它同化，那个叫中华文化。所以最近我二哥去世，他是实行传统的那个葬礼啦，就是传统的，他是怎么样呢？请了佛教徒来念经，阿弥陀佛，念了很久，然后请道教啦，就是说来这个这样走来走来，结果出殡的时候还请了西洋音乐啊。哈，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在台湾有些人说，有些人去世之前，他知道爸爸喜欢卡拉 OK， 也可以用卡拉 OK 带着他。所以中国文化，你的仔细分析非常复杂，他把各种东西都汇进来。他说他博大精深，他可以连起来。但是就是这个文化，对我们基督徒，尤其是信了主以后，带来非常大的困扰。我不是说，大家也知道文化大革命打倒孔家店哈，这是这种历史的事实。但是我感觉到，我个人感觉到，因为我就出生的滴滴答答的，然后一下子又那个阿弥陀佛，又像那个在那种家庭之下，在那种背景之下，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我不离开那个，我是跟他们一样的啊。那就是说你一直带了一个，尤其一个儒家思想，我现在才知道，在我走天路的时候，儒家思想给我很大很大的阻碍。因为儒家思想关键在哪里呢？在人间的那个哲学里面，或者是教训里面、伦理家里面是非常好的，很多是不错。当然有些君王用这个儒家思想来做统治的工具，但是就是一切都以人为发，人本主义，以人为出发点来衡量人跟人之间的理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这个对我走这个追随做基督徒哈，尤其在生命长进给了我很大的阻碍，所以我一路都是用那个人本主义来看神国的事情，基督的教导，这是我最大的谬误。就是但是我最近我才发觉有人点醒哈，我在说啊，原来我一生背着一个包袱，为什么一直生命不能长进，就是原来我包着一个儒家文化的思想。因为我生在海外，我那个中学教育就是叫做宽柔中学，一张有一个孔子的铜像，海外的华人的建立的中学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不知道那个思想一直捆绑我，就是让我走天路的时候一直想走一步就退了两步，这样一直这样走。其实如果你仔细考虑来自国内的，我不是在批评，我是想观察哈，就是说都有一些以物质主义为主，所以一切东西呢价值观变成用物质来衡量。 如果用价值观如果一直来衡量的时候，结果啊，我们就我犯的错误是什么哈、啊？因为这也是儒家思想，也有一种物质主义。以前的时候，当我孩子长大的过程呢，我给他一个价值观，我带他们到教会 ，OK， 要学习这个新酒啊，想成新人新酒来新的行为，因为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然后你根据什么教导，你就会变成一个新的行为表达出来。那个孩子会接受到价值观的冲突，我希望你们不要再冲突。一方面我们教导他说你要去圣经18年 ，OK， 跟着圣经的教导去做，但是一方面在家里呢，还是要做那一套，要他们啊、要做人上人哈、啊，要考第一名啊，100分怎么少了一分，就这样啊，刚刚那斤斤计较那失去的一分，不满足于那个100分或者是60分 ，OK， 那。这种价值观，他将来长大以后呢，一套你是说基督教的观念叫站到神的空间去做，但另一派你用世俗的观念去教导孩子将来去怎么做，啊，这是很大的错误。但是我知道了以后很迟了，孩子都长大 ，It's not what you can do， 我只能劝诫大家不要走这条路。就是说，当然中国大陆或者亚洲或者新加坡。都是啊，读书读书读书读书读书，读到以后就是说，到那个人上人哈、啊。但是你要知道，天外有天，人上有人。如果你一直这一生都在这个竞争的情况之下，这个孩子训练出来心理很不健康，因为总是不服以欺人之下哈、啊，让他总是想赢对方，这个比一比。台湾有些节目叫超级比一比，我想中国大陆可能也有，都是想比，比出了大家都想争第一。其实第一很难说呀，因为你可能你在学业上是第一，但是他可能一个补学的人，他补的学是世界上第一的，或者是他做另外一个清洁工人，或者他做餐馆，他的餐馆也是世界上第一的，并不是只有念书这一条路才可以第一。所以如果你一直带着这个灌输孩子给一个错误的那个两套互相冲突的那种人生观、啊、他将来不会高 不会 happy， 非常不 happy。 所以就是说，既然我们就靠了耶稣、啊、信了耶稣，接受了耶稣为救主，那我们就是属于新人、啊、但是我们旧的价值观一直跟随着我，一生一世一直跟随着我，没有办法摆脱。有时候不是说故意的，你在言语之间就跟他讲，哎，你这个念书要好好念书，各种音乐都要学，就是19乐器你就要学19，逼到孩子根本透不过气来，孩子也不快乐，就是最后他不是因为他的意愿去学，是根据你的意志，把自己没有完成的信念，因为小的时候可能没有这个环境，现在我也给那个环境去学各种音乐，各种东西，最后你忙忙碌碌，就为什么？就是基督徒的家庭里面，最后的结果还是这样，跟世界上没有差别。那个世界上观念，所以我很久以前没有察觉这个错误，后来我发觉这个错误是很大的错误，就走世人所走的路，要叫你比一比，就要做人上人。那个教导，但是基督教教不是这样的，刚好相反的，对不对？就是。基督教教育说我们要谦卑、啊、自卑的、啊、自卑的会被升高、啊、就这样。所以那个价值观的冲突会害死小孩子， 不要说害别人啦，但是你会害死你自己的小孩子，将来变成一个扭曲，就是那种情况。在我走天路的方面，我也受了这些世界价值观的干扰，使得我没有办法在追随主的道路上，有没有完全没有办法，就是说脱去这个残垒，这个包袱，不能说是罪，是自己的盲点，没有看到。如果别人点醒你的时候，你应该感谢那个人。所以今天你们要感谢我，因为我犯的错误就是让大家受益、啊、就是一直要改变这个观念才可以，不然的话我们永远在挣扎在世界上的事情，唯物主义或者是孔孟思想， 做了一个基督徒呢，本来是说你要新的好的好的行为哈，新的行为应该是全根据主的教导，主的圣经上的话。但是你的教导呢，刚好是儒家思想，或者是过去的各种主义，或者是一种物质主义，或者是任何你所谓想到跟基督教冲突的地方，跟基督的话冲突的地方，都要把它摆脱，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一直都用人本观念来看待圣经上的话语，这个完全错误，错误到就是说，很多事情好像不行吧，自己人来说是办不到的啊。所以你要解释圣经上的一些神迹，那些什么好像很难。我是早年的，我是讲不同阶段的啊。那但是如果以神为本，以神为本的来看法，从神的观点来看整个事情，全部改观。我是希望弟兄姐妹，如果你信主了以后，一定要用神的观点来看。你若教导孩子，将来他要选择什么科目，当然我们都是希望孩子念医科啊，收入不错。其实医科现在有点改了啊，健保。那或者是工程啊，就这样。但是我知道一个孟长老在 Alliance 在 Detroit， 他有一个男的女，那个 Audra 是女的，非常优秀。他去念那个理工，加州理工学院。他的儿子叫 David， 嘿，生产的时候有点困难嘛，所以可能念书也不是太拔尖。哎，他喜欢画画、动画。你知道现在他在干什么 ？David Moon， 那大家看过十字架吗？那个耶稣钉十字架吗？他就在澳洲，那些很多图是他画的，还有《Lord of the Rings》里面很多图是他画的。他现在在好莱坞里面，或者在好莱坞派的外国里面，他就是父母亲根据他的兴趣，就是说你如果不能念理工吧，对不对？没有兴趣嘛，就让他自由发挥。哎，怎么想那天，他们在同一个阶段里面的，当然有些人成了医科啊，或者搞电脑啊，但是有一个人他用他的自己的兴趣发挥，所以他父母亲就祷告，就说要神要怎么是用他，所以没有说大家走的路，把父母亲没有完成的心愿逼着他走那条路。其实我们逼着走孩子这条路的时候，真的是把我们自己没有完成的心愿加在孩子身上。你说这个孩子多辛苦，他没有按照他那个兴趣来去选择他的道路。你如果做一件事情没有兴趣，那是很苦的事情，而且他要做一生一世。所以很多人一直转换工作就是这样。所以在这个将带孩子将来要祷告哈，当然将来要去走什么路的时候，让神带领他。真的真的是我们看的真的是很有限，有时候我们短视了，看到现在可行的，在这个时代可行，但若干年以后这又不行了，对不对？那如果孩子有对做他有兴趣的工作，而且他能够做一件事情，当然最好能够选择说神要他做的啊，那跟他这个一生都很有兴趣，他会也很快乐、喜乐跟平安。所以这个讲到这个旧人讲旧皮带，新人就是衣服。为什么？比如说我这个是半新旧，如果是个穿的新衣服啊，他说那旧衣服破了，我就用一个新衣服把它剪下来补上去啊。那这个是新旧不配，不相称，不好看的，对。就是你不但把你自己的新衣服啊剪了一个洞，哎，这个岛这不是常理哦。我观察现在很多男女年轻人，他的牛仔裤啊到处都是破洞，而且听说很贵啊。我只讲笑笑啊，就是说有些人想故意这样的，但是没有了，根据常理，这新衣服一定补在那个旧衣服上。衣服就是代表我们的行为啊，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找在新的基督徒，新人有根据主的教导，他带领有一些新的行为出来啊。 你不要把掺杂的过去，比如说我的过去，就我的用儒家思想，或者是各家可能每一个人就得用个物质主义者来整个建立你的价值观。你有怎么样的价值观，就有怎么样的表现行为啊。那个舅舅呢，他在另外讲那个酒呢，有新酒跟情酒。在当时因为针对法利赛人，耶稣来了，恩典时代开始，律法是在摩西传下来的，所以让把这个犹太人框在这个律法之下，一直等到耶稣来。但是现在当时的犹太人犯了一个错误，也不是错误，他们不知道，耶稣指出说，你这种法律规条那些什么一大堆哈，他说，就是说他比喻就是说，你不应该再用这个律法哈来我们的，如果是基督徒呢，不应该再自己守律法了，要守这个主耶稣给我们的教导，是这样。就是说，如果是新人，就表示一个新皮带啊，新皮带。新皮带呢，应该装的是新酒，这是很逻辑的。那新装的，如果是新酒呢，就有新的，就是等你穿上新衣服，那就有好的行为啊。所以，如果一个人还没有信主呢，旧人怎么变成新人呢？那其实是很简单，就是到我们都大家都清楚的，因信称义啊。那但是我说，哎，我怎么样脱离这种哈、啊？就是我知道我的障碍，走起路来摇摇颠颠簸簸。那就是说，但对一个没有信主的人啊，信了耶稣，因信称义，立刻，这是立刻的事情。但是这个新酒，听了主的教训，我们新人啊，听了主的教训，要有新的行为，新衣服，那是 progression， 就是慢逐渐建造的，就是在生命的建造啊。所以前面得救是立刻的 ，instantly 立刻的，但是在后面成圣的路程或者得胜的路程，生命改变的路程，就是要每天每天的事情。You have 很难说你就能信主以后立刻是完全人，事实上没有这回事。为什么？因为当时耶稣接受我们的时候，不是经过高考啊，也不是经过托福，各重重难关。或者是全国联考，没有，他不用你考试，全部只要愿意接受的就可以的。但是他进来的时候带来了旧思维、旧人的思想、旧人的肉体，带来他过去各个民族他自己的文化啊，这个文化里面要一副一副的对付，尤其那个老我那部分、自我那部分呢，要用什么来对付？大家就是要靠圣灵。圣灵的对付，因为我们既来就是因信称义，又是圣灵得生，既然靠圣灵得生，就要靠圣灵行事。所以在一个新人里面一定要靠圣灵、啊、怎么带领你去走。如果 不靠圣灵，就靠我自己过世的老思维、老方法、老的心灵，就是走的路线，就说啊，是的，我可以还是做得到啊。有一对夫妻年老的时候，他们还看起来蛮相爱，但是后来他们的讲的话就说，哎呀，我们怎么维持那么久，还是咬紧牙根啊，然后无尽的忍耐，他是很痛苦的。世人靠自己旧的行为、旧的法则是可以做到某种程度，圣经上所讲圣灵所结的果子，九样果子，但是他们是很辛苦的，要靠自己去做，是做得非常辛苦。但是如果是你是新人，有新酒，靠着圣灵行事，这个圣灵行事就有新的行为嘛，好行为出来，那我们就做得轻，非常轻松。就是你的原则就是说要靠圣灵去启示。所以既然靠圣灵得生、啊、我们信主、啊、所以在里面呢也要靠圣灵行事。那为什么圣灵行事？因为圣灵相对点那个老我的部分就是肉体嘛、啊、所以我们信主了以后，肉体跟圣灵一直相争，一直打架， 陈先东讲的就是黑狗跟白狗啦，就是这两狗一直在发生征战。所以世界上即使你信了酒若干年以后仍然不是完全人，因为我们心里面有两只狗一直在吵架，它咬来咬去，有时候圣灵那边得胜啊，有时候是那个肉体的相争，我们就处在肉体相争的阶段。就是说那怎么样把那个肉体致死呢？就是要靠圣灵致死那个老我，那个肢体方面的活动。如果靠自己很难哦，我今天做到这明天就做不到。有一个人啊，和尚吧，就是在大家很大的城市里面，他很容易骂三字经，他结果他跑到深山里面去，没有人啦，忽然踢了个石头，三字经又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本性就这样嘛，不管有没有人还是如此啊。就是像菲律宾那个总统最近不是骂了那个奥巴马嘛，而且还说要罚他嘛，骂一次要罚自己140块，没有用的，他即使把全部罚光了，他本性就是如此嘛，对不对？所以人靠着人自己能够做的很有限。所以哥罗西书今天有讲的就是说 OK， 那他给了我们一个提示，你说怎么办呢？如果我们碰到这种瓶颈，就是说如果碰到这种瓶颈要怎么样呢？请各位你们那个机会。所以我今天没有说全部精简跟大家讲，就要点出几个哈，这讲不完的，这个都要讲上半年也讲不完。他叫二章六节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这句话二章六节说，既然接受了主耶稣，然后就叫遵他而行。遵他而行是什么呢？前面讲到接受是信，因为信心接受的就是后面呢，就是说你接受了以后，你应该有一个，就是说听他的话。怎么验证一个人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呢？就是说看他有没有照他的而行。这个主基督耶稣大家可能为什么这么复杂哈，就是说其实这句话就是说基督耶稣是他道成肉身的名字，耶稣，所以耶稣基督他是 full title 是主基督耶稣。那基督呢是他犹太人所讲的弥赛亚，就是主的意思。主呢就是说基督耶稣是我们的主，他既然是主的嘛，他是创造万物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所以他的我们既然接受了，凭信心接受了主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啊。但是我们发现我们在遵他而行的里面哈，有一些困难，就是说为什么我做不到，是吧？这个我迷惑了很久，是吧？原来就是二章十二节里说，你们既受死与他一同埋葬，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所以关键就是在那个下面那个叫做受洗。在受洗过程有几个事情哈，同埋葬，还有接下来就是同复活。不过我的盲点主要是这样，因信称义，就我们旧人会变成新人，而且也知道很快完成。这一点我盲点就是说，这个受洗的这个整个这个生命，它代表了我们跟主耶稣的生命是联合的。他在十字之下死了，我们当接受了之后，他也就我们的也是跟他同死了。那同死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圣灵跟这个肉体相争的时候，要记得这时候我们的肉体已经跟主耶稣同定十字架了。一个死了的人他会说话吗？你去坟墓你去骂那个人，如果你不喜欢他，他完全没有回应，因为他死了，就是吧？所以一个死了的人啊，你肉体上死了的人，那他就不没有反应。但是怎么做到呢？就是说怎么会有那么神奇的事情？他说还是因信相信， 主耶稣已经完成，我跟他同死啊，不但同死，同埋葬了。如果一个人埋葬了，已经在这个已经在人间蒸发了啊，这他在埋葬就是一切办，旧事已过，一切都新的了啊，就全部埋葬了。但是最重要的观点要同复活，同复活这个就是说，如果没有同死同埋葬，就没有同复活。为什么耶稣？我说我们要相信耶稣，是说他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的罪，啊，承认这件事情我们会得救。但是既然要相信他三天复活，啊，都是相信啊，因信啊。所以我这部分很久，只像前面呢，只知道因信称义，但是也要因信称义。这个就大家要注意一点。你往往对你的心说话，我正在蠢蠢欲动的时候，想做一件不好的事情，那对你的身甚至说你已经死了，你已经跟同耶稣同埋葬了。就是这时候就靠着圣灵啊，圣灵进来使得我们主耶稣复活，这走天路很重要。虽然你大概不太了解，但是对我现在很有帮助。就是说这个，所以我说一讲主耶稣，我们生老病死啊，有一个加一个是复活，那个是很重要。我们复活对我们非常重要，这些都是因为信而引起，因信成义，又因信行义。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做到什么？这个新皮带啊，那个穿新衣啊，我们就是一个全新的人，就是一个一切事。但是这过程非对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他 这他怎么做呢？他这边有一个二章七节说，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就是说在他里面，在基督里面，我发现我犯罪的时候，像图谋不轨的时候，因为就是不在基督里，在基督之外啊。我们信主多年也会有在基督里，最好都在基督里啊，在基督里你就不会生气嘛。但是基督之外，哇，那个气生起来可怕了，就是不可抗的。所以他生根怎么生根？第一个要生根，生根你看一棵树啊，它那根是看不见的呀，对不对？那根是在这样，这是看不见的部分。那建造是能够看见的部分，它叫生根。就是说我们这个部分看不见的部分呢，那我们就是要生根。怎么生根呢？就是不外了，大家都很知道，就是读经祷告跟查经读经跟祷告哈，这三个。我有时候在想，我为什么刚才那个人生三部曲呢，这些人都在干什么？就每天忙碌在什么？如果一天的忙碌的，假定你睡觉的时间，不睡觉的八个钟头就算啊，睡觉的时间八个钟头就算，不睡觉的那十六个钟头，你能不能腾出这个十五分钟，不然是几分之几，在十六个钟头里面啊？当然有些人是更多，越多越好了，如果你允许的话。就是说在清晨早起来就能够读经祷告啊，赞美神啊。但你开始清早一起来的时候，就跟神建立一个生命的关系，免得今天一直活下来哈，就整天那个造成错误，这边你在亮。所以如果建造是这部分啊，就看得见那部分啊，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信心然后就可以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所以窍门是在哪里呢？第一，我们要知道这个叫同死同埋葬，跟靠着圣灵行事，靠着圣灵我们一同复活，复活的生命在我们身上主宰了我们一天。我们知道一个人他灵控制了我们的魂，在控制我们的身体，我们世人刚好是身体所接触的外观的感觉，然后一直告诉心里我要做什么，让我们心里蠢蠢欲动去犯罪。现在我们是由上到下，在灵到魂到体，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在一生里面走神的道路上，可能就会有更能够进入的更丰富的生命。生根就是说，如果大家能够来主日学，那个早上是不容易起来， 大家都是花了心力，大家来讨论讨论，也是一个生根的机会，就是查经祷告啊，这样，就是大家都有，像我们希望我们教会有一天，大家生命都一直进展，一直进展往前走，不要信了几十年，老朋友来看你说，哎呀，你真的没有变，其实那没有变是客气话，因为头发也没有了。中后中间也肚子出来，那是骗你的，那是人间的客气话。但是如果在灵性上说你没有变，那是耶和华派着使者来咒诅你，因为信了主几十年依然故我，就是完全不像基督的样式。但让我们共同勉励，在走属灵的道路上，总是要记得新人穿上新衣，把新酒就主耶稣的教训啊，谨记在我们心里，靠着圣灵的工作啊，然后行出那个好的行为。你们既然信他，就要遵他而行。我们祷告，向天父说感谢赞美你。虽然我的讲的很多事情都没有办法讲完，但是要靠着圣灵。